虽然已经过了感恩节，还是祝各位感恩节快乐，因为我们刚刚过感恩节。所以今天的讲道呢也是跟感恩节有关，也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再次的聚集。首先还是向各位弟兄姊妹还有主内的朋友以及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问好，大家主内平安，主日快乐。上一周呢，我跟大家分享了在基督里的和平。什么时候才讲和平呢？那当然是发生冲突的时候才讲和平。没有冲突，我们也不会太多的讲和平。人与人，这个家与家，这个社会总是充满了冲突。并且我也跟大家分享，在我们中华文化之中呢，压根就没有和好这个概念。但是当我们信耶稣以后，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仇敌可以成为朋友，那才真的是不打不相识。那些冲突越多的弟兄姊妹，往往最后呢都成为更能够同工同心的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一对兄弟啊，本来是以命相搏，最终呢他们也能够化干戈为玉帛。那这个故事的主人翁之一呢就是雅各，是刚才戴维带我们跟大家读的创世纪第32章22节到32节。这一段经文其实在圣经里尤为重要，但有时候由于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我们可能没有觉得它特殊在哪。那么对于雅各的一生呢，还有以色列这个国家呢更为重要。那我们求神引导我们能够认识这段圣经的亮光。那我们先呢为这段经文我们跟主献上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的神是以敬拜为宝座的神，相信在我们以上的敬拜中，你已经临格在我们当中，你已经与我们同在。我们祈求你在以下的时间里继续向我们彰显你的荣耀、你的威严以及你的尊荣，让我们弟兄姊妹带着虔诚的心来敬拜你。我也祈求你赐福给我们中间有疾病的、有软弱的、有各种难处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让我们因着对你的敬拜能够享受你的喜乐、同在与安息。祈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所做的、所讲的唯独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的主角之一就是雅各。大家知道雅各这个人呢，在所有族长中是最特殊的，也是被基督徒误解最多的一个人。那么一个人在这个一部小说里、一部电影里，那他的重要不重要呢？就是你看他出现的频率就知道了。我们讲创世纪那个时代，我们称为族长时代，第一个族长呢，那就是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从12章出现，到24章就没有了。哎，雅各呢，从25章出现，一直到50章他都在。雅各的人生横跨了几代人，比如亚伯拉罕的儿子后来叫以撒，以撒还活着的时候，雅各就出现了。然后雅各的儿子约瑟还在的时候，也就是说雅各他的人生跨过了他父亲和他儿子，也就是雅各和这两个人同行，三代同行。大家可以知道谁最重要，雅各最重要。并且所有的族长呢，他们到了晚年都是不了了之，或者晚节不保，但唯独雅各到临老的时候手扶杖头敬拜神。然后呢，他敬拜完了，两个脚往床上一晃就死了。我常常讲嘛，你可以计划怎么活，你不能计划怎么死。很多人活得很精彩，死得很悲惨，但雅各死得很精彩。我是圣经里，我是这一对雅各是情有独钟。雅各一生有很多可以讲的，所以我看雅各这个人呢，我看他都是正面的。 但是他也有错误，罪人当然有错误，我们都有错误嘛。鼓励大家呢，多思想雅各，他无论在爱情上、做朋友上，这个人当仁不让，爱憎分明，对爱情忠贞，他喜欢的女人一定要到手，并且到那个女人死了，他也是怀念她。这是一个值得歌颂的，爱情上非常值得歌颂的一个人。总之，他的故事很多精彩的地方。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呢，雅各呢前后两次与神遭遇，并且呢彻底的改变了他的人生。一次是在梦中，一次是在现实中，就是创世纪二十八章，我上个月最后一周跟大家讲的。一次是在现实中，就是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一次呢是在旷野，一次是在河边，一次呢是他离家准备远行，一次他现在要从远方准备回家。巧的是两次都在夜里、哦、很有意思这个人的故事。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是雅各离家发生二十年之后，就是创世纪二十八章的故事和三十二章的故事呢相差了二十年。哎，我上次跟大家讲到今天呢仅仅差了一个月。那么我们只差了一个月来读他的经文，如果你不停的读呢，也最多不到半小时就读完了他的故事。但是雅各呢却经历了二十年，这二十年是雅各人生中最痛苦、最煎熬、最有挑战的二十年。也就是二十年雅各没有过过舒心的日子，他是遭遇欺骗，遭遇这个阴谋，总之他是在痛苦中度过。为了我们更多的了解这一段经文，那我们先对经文进行一些观察。第一，这是一个在夜里发生的故事，神与雅各在夜里摔跤，整整摔了一夜。这是我们看圣经先观察，对吧？然后我们再讲为什么在夜里摔跤呢。第二呢，这是一个大故事中的小故事，整个故事呢从二十八章开始到三十三章结束，也就三十二章雅各与神摔跤这个小故事是发生在那个大故事的结尾，在结尾的是一个故事的结尾。在前面呢这个二十八章雅各呢离开了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在然后现在的三十二章呢，雅各在外面漂流二十年，他准备再一次的回去进入应许地。在前面的二十八章呢，神在伯特利跟他显现，现在呢在亚伯渡口神再一次的向他显现。然后呢在前面神在伯特利应许他，怎么讲呢，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保佑你，不管什么时候我总会把你还带回来这里。现在呢二十年之后，雅各可能中间呢忘了这句话或者不在意这句话，因为他的舅舅拉班那里过得非常痛苦，受舅舅拉班的这个欺负虐待，他终于想到了神对他的应许，所以现在呢神要把他带回这个应许地。我们看一下整个故事大的结构啊，二十五到二十七章呢是在迦南，底下三十三章呢回到了迦南，我们对比一下这个结构。然后呢二十八章雅各离开了迦南，在伯特利，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呢雅各准备回迦南，在亚伯渡口，中间呢是在哈兰。二十九到三十一章在哈兰的时间呢也是最长，那个故事呢也是最辛苦，也就雅各整个的故事呢中间就是他在哈兰的受苦。其实这象征着什么呢，我们基督徒其实在世界上也是苦比乐更多，但我们都是舍不得这个世界，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们太好，虽然很苦我们还是愿意在这个世界上待。那么整个故事呢就能给我们看到雅各离开了应许地，最后回去又回到了应许地。那么在亚伯渡口这里呢就是和伯特利有很多共同的地方，雅各在伯特利停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太阳落了。 现在亚伯呢，雅各呢准备离开亚伯路口呢，是太阳刚出来，这个也很对称，太阳落了他坐下了，现在跟神摔了一夜的跤，太阳呢出来了，他就离开了那个地方。那么两个地方呢，神都是在夜里跟他显现，神都赐福雅各，并且雅各都给那个地点改了名字。大家读经的时候一定要先观察，我现在都是给你观察，没有解释。雅各二十八章，那个地方本来是一个无名之地，雅各给他起个名字叫伯特利。现在这个地方呢，本来叫亚伯渡口，现在雅各呢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比农以勒，并且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改名很有意思。那么两个故事的结束呢，雅各都认识到这是出于神。最终很重要的一点，故事的结束雅各知道这是出于神。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从这故事能学到什么呢？我们遇到了很多事，我们能承认那是出于神吗？就包括我们跟别人吵了一架，我们想这事也有神的美意。什么美意呢？让我学谦卑。我有时候也会跟弟兄姊妹啊，跟家人发生冲突，每一次冲突以后我都很懊恼，我也认罪，我也悔改，然后我也承认一点，我不得不谦卑，就这么小的事情我都没有能力处理，所以我让我学习谦卑。雅各每一次都认识到这是出于神，并且在两个故事的结束都提到了以色列的一个风俗，就是我们讲有很多民族都有很多风俗，美国也有很多风俗，我们中国也有很多风俗，以色列也有很多风俗。所以有些风俗呢是因为拜鬼，有些风俗呢是因为拜神，很多风俗都跟宗教有关，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风俗，包括很多节日其实都跟宗教有关。那么也就是这两个故事的结束都产生了以色列的一个风俗，比如在创世纪二十八章结束之后呢，显出了一个风俗，以色列人十分之一给神。那么在这个故事结束以后呢，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因为什么？因为雅各的大腿窝瘸了。并且在这两个故事，我们看看这个经文的，刚才我看了大的，我跟大家看了大的结构，从二十五章到三十三章，我们看这个小的结构，也就是这一段经文三十二章的。雅各知道在应许地，他知道他回到应许地的第一个难处是什么呢？要与哥哥以扫见面，所以呢他担心害怕，因为他一就是一个张力。这段经文其实在雅各的心里面和这段经文中有个很大的张力。什么叫张力呢？就是又要进去，进去有危险，他一定要回到应许地，对他来讲这是一生最重要的事。但是他回到应许地一定要碰到那个要杀他恨他的哥哥。神也知道雅各的担心，所以呢神两次向他显现。在创世纪三十二章，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的上一文第一节，雅各就经历了神，然后在刚才这一段呢，神再次的显现。神为什么向他显现呢？一方面消除雅各的恐惧和担心，表明神真的慈爱；一方面呢，是为了成就神这伯特利的应许，因为神应许他，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小的结构，是在夜间，夜里，同样发生在夜里。在夜里呀，他起来，然后呢结束的时候是日头刚出来，说明是整整一夜雅各没睡。有什么事能让我们一夜不睡觉？可能要写论文了，要交作业了，一夜不睡说明很重要。或者说我们遇到了很大的事，很难的事，我有时候因为牧师嘛，牧会嘛，有时候也会弄得几乎一夜不睡。为什么？又有时候夜里突然有弟兄姊妹打电话给我了，所以我养成习惯呢，睡觉不关手机，并且铃音还要调大，还要晃到我床头线。如果我手机晚上睡觉不在我的床头上，我心里没有安全感，我已经养成习惯了。这个并且有时候我一醒呢，有个习惯一定先拿手机看看，我担心万一有没有弟兄姊妹打电话打不通，我已经养成习惯了。所以常常呢会被弟兄姊妹在夜里叫醒。来到美国也好得多，美国的弟兄姊妹还是比较这个有礼貌的，夜里给我打电话不多，但偶尔还会遇到一些事情。那让你一夜不睡肯定不是小事嘛，雅各一夜不睡。然后呢一个人来和他摔跤，这个故事的结束他说我跟这个人面对面，这个故事很对称， 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是用这种对称的方式，就汉堡包三明治一层一层的。然后呢，雅各抓住神，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于是呢那个人就给雅各祝了福。那个人就问，你叫什么名呢？他说，我叫雅各。那个人告诉他，你不要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所以这个故事的中心点就是神给他改名，名字被改了，改了名字，这是这个故事的。从这个结构我们能看，与神摔跤，与神共舞。我们看美国的电影叫《与狼共舞》，大家看过那个电影？很好，我看过好几遍，我觉得那个电影那个场景非常好，对吧？那么与神共舞，雅各是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个人能够与神摔跤，与神共舞，那他的人生真是充满了传奇。那么这是华生在他要回归应许地，他要朝圣。我们常常讲朝圣，讲到朝圣大家也想到伊斯兰到麦加朝圣，其实真正的朝圣是从雅各开始的。基督徒是朝，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呢，其实就是朝圣的人生。刚才这个故事发生在雅各离开家二十年之后，因为在这个故事之前，雅各所有的人生的故事中发生的事，他都是靠着自己的聪明，这是一个完全依靠自己获得一切，但是呢他也吃尽了苦头。终于有一天他幡然醒悟，这时他不仅想到了自己的父家，他更想到了在伯特利应许他的神，所以他要回家，他要回到伯特利去朝见上帝，他要去朝圣，要见神，他要兑现他对神的许诺，他要去享受领受神给他的赐福。这个人雅各这个人呢，是一个行动派，是有想有动，于是呢他就将他的想法付诸行动，开始了前往伯特利的朝圣之旅。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所以我跟大家讲的题目就是朝圣者之旅。那么副的题目呢，就是与神共舞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都是朝圣，我们呢都是与神共舞。作为一个朝圣者，刚才这个我讲了雅各离家二十年，那我们呢其实也是离开了我们的天家不知多少年。那么有一首诗歌呢，叫从遥远望见我的西安圣城，那是我的圣父之家，这是非常好的一首歌。我以前在中国我们上神学院的时候经常唱这首歌，因为这是我认识的一个弟兄写的，这个很短。这一次呢为了唱回应诗歌，我在网上找了半天，终于有人上传了，感谢上帝。所以这个不然的话呢，我也没有办法找到这首歌。其实我们都是遥望天家，所有的基督徒。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我也几次的这个在默想的时候流眼泪，因为我都是早早的准备讲章，我自己一定去好好的一些思想，我先去享受这段经文，也许灵修。想想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其实都是遭遇艰难，那么美好的家乡，比如举个例子，这个疫情，好多人想回中国不太方便。我最近也跟一些这个弟兄姊妹在讲，上次 Alan 就跟我讲，他想回家看爸爸，就是没办法回去，为什么呢？假期就两个礼拜，回到中国再隔离四个礼拜，那还没隔离完，假期到了啊！真是，我非常能体恤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可能有这种想望家乡。那我们就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家乡，就是天家。雅各在朝圣的路上会发生什么呢？与神共舞的人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也就是说，作为雅各，他这一路上一定是有很多事发生。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奔走这条天路到底发生什么呢？我跟大家讲三点。第一，朝圣者的生命必须被改变，也就是与神共舞，你要被破碎。也就是伴君如虎，你跟神相伴将如何呢？大家不要骄傲啊，美国总统来了又我也不在乎，真的吗？如果拜登讲一个礼拜之后想接见你，我相信当然也有一些人不在乎，你算老几呀？但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会精心准备。我不知道你们信不信，英国女王她每个星期呢都会请一个人跟她共进午餐， 那就是有他的办公室呢，就是随便打电话，随便抽签，任意的。那么如果打到哪个人，那个人接到电话的第一时间就开始准备去买什么衣服，头发怎么说，见到这个女王该怎么讲话，他非常兴奋，他们觉得值。所以弟兄姊妹呢，千万不要骄傲。我认识一个给我神在神学院的时候给我上课的一个老师，他说他以前在香港的时候，他是香港政府的一个高官，克林顿到香港访问，他呢是负责接待的其中一员。说克林顿有个习惯，晚点。就克林顿香港他没去过，香港太美了，到处这里看看那里看看，一搞呢晚点两个小时。除夕那场晚宴呢，有800位香港的政界商界名流，没有一个人敢退场的，也没有一个人敢埋怨的。两个小时他们甘愿在那等，因为这一生恐怕也只有这一次的机会跟美国总统共进晚餐。当然有人可能是经常跟他共进晚餐，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很少的。所以我们也不要骄傲，其实如果真的有机会跟国王共进晚餐或者午餐，那也是一种荣耀。那么如果说我们一个人，一个罪人，一个污秽不堪的罪人，要跟我们的神共舞，什么概念？你们去过舞厅吗？如果你们去舞厅，会穿得很邋遢，脸也不洗，你估计有没有漂亮的女孩子来跟你跳舞啊？我估计人家都不理你。跟神共舞是什么概念？我们讲信耶稣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价值观要改变，我们以前脑子里想的东西跟信耶稣以后不一样了。比如我们不信耶稣以前，当然我也不是可能有些基督徒不信耶稣的朋友，不信耶稣以前就很好，每天都想着怎么为别人服务。那我不信耶稣以前呢，我每天都想着怎么对自己好。那么信耶稣以后呢，你不能这样想了，你要想着神希望你想什么，就是这叫什么呢，我们叫价值观要改变，我们的追求目标要改变。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有几个细节，什么细节呢？雅各因为他充满了矛盾，充满了张力，他要进入应许地，但是他要知道面对哥哥，所以他夜间偷偷地渡过了亚伯渡口，打发他的家人呢都提前走，他一个在那里矛盾。就在他一个人的时候，神来了与他摔跤。为什么在一个人的时候呢？注意这个场景啊，雅各此时的心情可以讲非常低落，就他一个，又在夜里，这个时候的人最容易紧张、恐惧和害怕。就在这个时候，神突然来了。神在他一个人的时候，表明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他，就他一个，谁来帮他呢？神与雅各摔跤，与他对抗，在夜里来攻击他。然后呢，神跟他摔了一夜的跤，他不放神，神又摸了他的大腿窝，让他大腿瘸了。这就是在一个人夜里大腿被扭伤了。这对雅各来讲呢，知道腿对雅各当时很重要，因为雅各前面要走路。大腿大家知道吗？是我们身上最得力的地方，你大腿一伤，你的胳膊再有劲，你腿伤了吗？你还能用伤吗？也就是他最得力的部分，也是他最重要的部分，因为他前面要走路，被扭伤了。所以这里呢，就是让雅各真的无依无靠，人生对雅各来讲呢，走到了尽头，走到了绝望。神这样的安排就是要让他产生危机感、凄凉感，让他承认自己的软弱、无助，借此呢让他学会谦卑。人往往很骄傲，直到真的完全走投无路以后，人才能够学会谦卑。我们有时候总觉得自己有办法，有一句话讲嘛，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头，人只有在走投无路、完全绝望的时候才知道依靠神。所以神安排这样呢，就是对雅各的爱，要雅各早一天的来依靠他。神不但跟雅各较力，按照在伯特利的应许，神也没有抛弃他，并且另一边神同时在工作，这一边神在跟雅各摔跤向他显现，那一边神的圣灵 也在感动以扫，让以扫的心软过来。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故事里讲，以扫带了400个人来，以扫听说雅各来了，带400人。那么当雅各听说以后呢，可以想他的心情如何，因为以扫讲，当我父亲沮丧的那天，我非杀雅各。现在雅各回家，他本来就恐惧，以扫带400人，有可能讲以扫是因为爱心来迎接他，如果仅仅因为爱心来迎接他，需要带400人吗？大家想想。很显然以扫这样的来呢，这个善意的成分不太多。那么但是神这边跟雅各摔跤的同时，那边感动了以扫，让他软下来。后来以扫和雅各见面，兄弟俩抱头痛哭，兄弟一场，早知当日，今日何必当初呢？这里能看到神真的是慈爱，神预备好了一切。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人生会遭遇很多挫折，你不要埋怨，其实这都是神在爱你，在保护你。神今天打了你一巴掌，背后给你预备了多少恩典，你可能不知道。就像我们今天很多父母一样，我们的父母对我们孩子很多的好处，其实我们孩子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很多做父母的，我做父亲，我们做父母的整天为孩子想，但偶尔也会犯错，可能打孩子一巴掌，骂孩子一句，但孩子呢，往往对你打这一巴掌骂这一句可是记忆犹新。有一次我儿子跟我聊天，他说老爸，我儿子很幽默，他说我怎么就记得我们有时聊一段时间，他说那一段我只记得有一些你踹了我一脚，哎呦，我说，他说他只记得我踹他一脚，其他的都没记得。那我说你这些年是坐在冰箱里的，又突然从那几岁一下蹦到20几岁嘛，有时候我们在开玩笑，为什么呢？其实他讲的也不是假话，很多东西他容易记住，我们人也是的，容易记住创伤，不容易记住神的恩典。神其实在这里呢，帮助雅各，神在为雅各征战，神在与雅各较力。那么在这个摔跤的过程中呢，其实摔跤的结果雅各得胜了，很有意思。其实这段经文也是所有解经家最难解释的一段经文，为什么呢？首先神跟雅各摔跤，雅各还能摔胜，怎么解释？当然我们相信肯定不是雅各真的胜，对吧？神肯定是有用意的。那为了我们明白这些事情呢，我们需要理解雅各前传，了解一下之前的故事。雅各是一个什么人呢？雅各是一个完全依靠自己成功的人。首先他从还没出娘胎，你说你聪明他聪明，恐怕天下没有谁比雅各聪明的。首先在怀孕期间，兄弟两个在娘胎里就开始争斗，在出生的时候他不甘心当老二，抓住哥哥的脚跟，无奈还是没有当成老大。如按照我们这样看呢，雅各当时想第一个出来，无奈神没让他先出来。你看这个人从他在娘胎里就开始会争会冲会算，我觉得这跟我们中国人倒有点像，真的是会算，算计一生，最后也算一场空，对吧？那么然后呢，虽然他没有成为老大，他还是用自己的聪明成功的利用了一碗红豆汤，换得了哥哥长子的名分。聪明吧，要先天不足后天来补，他很快补上，并且呢他也一起收获了与长子相应的祝福。但最终呢遭到了父亲的驱逐流放，因为他不仅欺骗了爸爸，他也得罪了哥哥，哥哥要杀他，所以爸爸呢不想让兄弟相残，不得不让他离开，其实就是将他流放。不过在伯特利呢，神祝福了他，如果雅各离开他的家庭，没有在伯特利神给他的祝福，想一想走旷野前面我们讲20年的生活，他怎么可能度过呢？他能度过这20年都是因为神在伯特利跟他显现。雅各靠他的聪明千辛万苦带来的是什么？悲伤。不过呢他在他舅舅家里经历了这些年之后呢，他还是想到了神的祝福，他打算回家。那么当雅各离开家庭来到了哈兰，在这里呢他遇到了拉班， 雅各遇到拉班真可谓棋逢敌手，总能碰到一个人对付你的。两个人一样贪婪，一样聪明，一样欺骗，两个人相争，虽然雅各处于弱势，因为他来到舅舅家寄居嘛，常常遭到舅舅拉班的欺骗和强力的对抗，但是雅各呢总能棋高一手，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两个人真的有一拼。所以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真觉得这两个人呢真是棋逢敌手啊，碰到对手了。估计没有雅各，拉班也没有对手，没有拉班呢，雅各也找不到对手。在哈兰的日子虽然充满了纷争与欺骗，但是雅各呢仍然坚持不懈地依靠自己的聪明，为自己的获得了很大的家业。最让雅各伤心的是什么事呢？他爱上了心爱的拉结，却被舅舅拉班欺骗，也就是拉班骗雅各，没有一个地方不骗的，凡是跟雅各相关的，总之拉班都要用欺骗的手段对待他。而对于雅各呢，骗别的他都能忍，唯独他心爱的妻子，因为他爱上了拉结，结果娶妻的结婚那天晚上呢，因为古代娶亲都要盖灶头嘛，举行完婚礼，回到洞房掀开盖头，雅各才看到不是拉结，原来是利亚。想一想，这个夺妻之恨让雅各真的恼火，但是他是一个舅舅的，他在舅舅家里就相当于一个奴隶一样，怎么办呢？最后他为了获得美丽的拉结，再给舅舅干7年的苦工。所以我想雅各在爱情上真的是忠贞不渝，最终他娶到了拉结，但是他却要遭受7年之痛，真是被他舅舅呢狠狠地宰了一刀。所以雅各这个人真是靠自己的聪明获得了一切，但是这一切都不能给他带来安慰。记住弟兄姊妹，靠你的聪明能发财吗？能。靠你的聪明能得到地位吗？能。但是你得到的东西他不一定祝福你。所以我常常的提醒弟兄姊妹，不要得一分不义之财，得到的钱财呢，就是你得到了也赶紧给他捐出去或者给他扔出去，不要花，千万不要花到你孩子身上。为什么呢？这样的不义的财花到孩子身上，有时候他没有祝福。所以我保证我给我孩子花的钱呢，都一定是我赚来的，诚实赚来的。那这些钱也可以，你偷来的钱跟你赚来的钱去买iPhone 手机一样用，不会因为这个钱不干净手机用着用着就失灵了，不会的我想。但是呢他可能不能带来快乐。雅各就这样的人，靠着聪明得到了一切，他想得的他都得到了。这个人了不起，在座的谁能做到？你想得的你都得到。只有雅各真的靠聪明，想得的都得到，想要的钱财，想要长子，想要美女，他都拿到了。那这些呢让雅各也遭遇了痛苦紧张和不安，所以他打算逃离哈兰，逃脱拉班。并且呢好就好在他的妻子，两个妻子，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没发现雅各和他的两个妻子，两个使女，那两怎么还有两个妻子呢？我刚才已经讲了，他本来要娶拉结，舅舅骗他给了利亚，表面上是雅各吃亏了，其实谁吃亏了呀？他的舅舅拉班也吃亏，本来想骗雅各，结果两个女儿都被雅各弄走了，很搞笑，很讽刺，骗别人，两个女儿都给了人家，最终呢，两个女儿，也就雅各的两个妻子，都跟雅各同心，这正是雅各这一生，如果说有安慰，我想他这身上唯一的一个有安慰的地方，妻子跟他同心，并且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全家人一起逃跑。这岂不正是我们今天社会的写照吗？我们很多人努力来努力去，靠自己的聪明生活，靠自己的聪明工作，甚至于我们在教会服事上做牧师，做教会的工作上，我们仍然按照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想法，只不过我们多了一个虚假的口头禅，常常高喊顺服神讨神喜悦。真的顺服神吗？你真的讨神喜悦吗？你真的按照神的心意来做教会的工作吗？很可惜，什么东西我们都按照自己，按照自己建立自己的婚姻，按照自己为孩子选择学校，按照自己做一切，这岂不正是雅各的方法吗？ 一个在苦难中经历20年的雅各，他的教训，他的故事，难道还不够我们今天引以为戒的吗？弟兄姊妹们，朋友们，还在依靠自己吗？很多人不撞南墙不回头，但是最可怕的是，很多人撞了南墙他也不回头，撞昏了。好在雅各，他终于来到亚伯渡口，撞到了神，在舅舅那里吃了20年的苦，他幡然醒悟，我家里神的应许在那里，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受苦呢？他突然醒悟，我这20年怎么才想起来呢？那真是快速的离开了他的舅舅，回到家里。但是回去以后呢，他发生了一个张力，就是说到了亚伯渡口，他开始害怕了。回后面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是那个怀恨他的舅舅拉班，前面是等待着要杀他的哥，他要杀死他的以扫。看看他真是进退两难，他痛苦，所以他在这里将家人都送走以后，夜间他在这里踱步沉思怎么办。他真是没有办法，只不过他还是有力量的，所以来了一个人跟他摔跤，这个人是谁呢？那是不是以扫呢？是不是强盗呢？他绝对没有想到是神。就像我们人遇到了事情，我们遇到了不好的事情啊，都是这个姊妹拦住了我，那个弟兄拦住了我，张三影响了我，李四陷害了我，外国势力搞了我，都是别人，都是把想的人。我们没有想到神要祝福我们，我们没有想到神要操练我们。雅各一心一意要逃离拉班回到迦南，但是他知道前面等待他的一扫，此时此刻来400人迎接他，到底是福是祸，对雅各来讲呢却是凶多吉少。对于雅各来讲，当时非常危险，往前不能进，往后不能跑，所以呢他只能借助夜间进入亚伯渡口。过了亚伯渡口，又是张力在这里对雅各来讲提升了，他的紧张感达到了高潮。雅各归心似箭，但是前面遇到了拦阻，所以此时此刻神如果再不显现，估计雅各虽然不会跳河自尽，我估计他真是痛苦难当，神来的真是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如果还没向你显现，可能时候还没到。在最紧张的时刻，神的出现都是恰到好处。如果神出现早了，你觉得不必要，我吃得饱喝得足那么健康，我何必要上帝呢？如果神来迟了，我们就麻烦。神的出现往往都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最美好的时刻。但是神的降临给雅各带来了伤害，摔跤之后雅各的大腿窝瘸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件事，为什么大腿会瘸呢？为什么要受伤呢？圣经里说啊，神打伤的他要医治，拆毁的他要重建。有时候我们就是不舍得受伤，可能有时候呢才真的有大问题，因为有问题所以要给拆毁重建，有问题所以要打伤。大家知道几年前一个新闻，哈尔滨的一个大桥倒了，大家知道那个新闻吧？如果提前知道那个大桥有问题，封路拆掉，最多浪费点钱嘛，不至于很多车开在上面，最后大桥倒了把好多人都砸死。该拆的一定要拆，该拆的你不拆，那可能发生灾难。雅各来到亚伯渡口，那么神为了教训他改变他，因为你进入迦南地再也不能靠你自己了，因为这个人是一直靠自己，一直靠自己，不能让他再靠自己，所以神要改变他，更新他，才能让他进入迦南地。主耶稣有一段经文讲，人不能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也不能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那这段经文怎么解释呢？举个例子，我们基督徒身上有10个特点，这个特点叫说谎，信耶稣要改，不能要改。这个特点呢叫有爱心，哦，这个保留。这个特点呢恨人，不能要。这个特点呢 孝顺父母保留，结果我们身上呢好的特点都保留，坏的特点都拿走了，我们这叫什么？这就叫新布补旧衣服上。耶稣要求我们是所有的特点全拿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身上没有优点。看着这个爱心，这个爱心也是虚假的爱心，是个有局限的爱心。举个例子，纳粹，纳粹是为什么对世界带来这么大的伤害呢？因为他们爱国。爱国有没有？爱国好不好？爱国很好，等于纳粹他们爱他们的国家好，但是就是因为他爱他的国家，伤害了世界。日本军国主义为了他们国家的资源掠夺了整个亚洲，所以这种爱心也是污秽的，也是肮脏的，这种爱心不能要。什么？来自于神的爱，那是真爱。我们不会因为爱我的国家伤害别人的国家，那么我爱我的国家，我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对吧？我们不会因为爱我的孩子啊，我孩子今天上学没有面包吃，到邻居家偷抢，那不叫爱，大家理解吗？我们身上都是污秽的。路易斯写了本书叫《四种爱》，我以前以为这本书很好，当我推荐给很多人读的时候呢，很多人告诉我读不懂。为了那些读不懂的人，我再读一遍，我第二遍也读不懂了。后来我发现他讲的确实不容易懂，所以凡是我推荐他们读的时候呢，我都会给他们一些导读，告诉他在讲什么。所以路易斯讲四种爱，我们人里面比如说有情爱，举个例子吧，他举了个例子，如果你现在呀早晨今天中午吃了火锅又喝了啤酒，两三个小时之后大家知道会发生什么？你想上厕所，哇这个时候找不到厕所，哇突然看旁边一个厕所，你爱不爱？哇你喜欢的不得了，终于有厕所。等你进去以后十分钟以后，那、啊、舒服了，你还在里面待吗？你马上就不爱他了，对不对？他举这个例子非常好，知道吗？你看口渴的不得了，哇好渴，自来水来一瓶啊，一罐咕咕嘟嘟咕咕嘟嘟喝完了啊。人家如果一个朋友误解了，以为这个人喜欢自来水，给你个五六瓶让你喝，一瓶喝完第二瓶呢还能喝下去吗？你喝不下去了。你看爱，这种爱就那么短暂，哎，但是有很多人的爱情就在那，所以你要真的很简单。很多人吧，比如说朋友之间、夫妻之间、父母和孩子之间，我们都有这种爱，是不一样的啊。他写的真是，你真的佩服路易斯写的这么好。就是说我们人的里面有很多是好的东西，也有很多是不好的东西，其实那些好的东西也是虚假的。我们信耶稣以后呢，把所有的东西全都扫干净，完全接上耶稣基督的东新的，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要被改变，我们的价要被破碎。就是有的时候你倒瓶子的水倒不完，倒要破掉才能倒完。神为什么要来破碎我们呢？就是要更新我们，就是要改变我们，就是让我们学会谦卑。很多弟兄姊妹都不愿意抛弃自己的想法，有的人信耶稣一辈子，有的人做牧师做了一生，都是活在自己的价值观里，所以呢你只能够继续的吃苦。不过到神让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呢，可能要把你操练好。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超胜者与神共舞，要被破碎，要被改变，不能再靠自己了，神也不允许你再靠自己了。靠自己你是不能进入应许地的，靠自己你是不能进入迦南的。那么第二点呢，朝圣者的名字要被改变，就是与神共舞，你要知道神的呼召。跳舞的人要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我们的名字要被改变。那么在我们刚才所看的这段圣经里呢，神为雅各改了名字。我们为什么被破碎呢？破碎不是为了扔掉，破碎是为了被更新，有个更好的东西。美国人有很多房子都好多年了，旧了要重新修嘛，修一修更漂亮。破碎是要更新，我们更新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荣耀神。神赐福雅各这一切的祝福都是借着一个新的名字以色列临到了他和他的后代。那么今天中东有这个国家以色列，那么这个国家跟一个人有关，就是雅各。神为雅各改了个名字叫以色列，表明他的名字，他这个人从此进入了更新。神讲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雅各。神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要叫以色列，从现在开始他才真正的顺服神， 他才真正的明白敬拜神的意义。所以在这经文的重点呢，就是32章28节，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呢？以色列就是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事实上这个以色列只要他敬畏神，他永远不会失败。那么这个重点就强调了这个民族啊，就是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就是讲什么呢？靠着自己成功的雅各，他打算进入应许地，神不同意，所以要改变他，必须将雅各改变成以色列，雅各要变成以色列。雅各改名以色列代表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建立。那么以色列这个人的故事呢，就划分了一个比喻，就是表明这个人的生命和神有关。那么这个民族以色列这个国家，有时候是以色列，有时候是雅各。我们看以色列历史几千年的历史啊，因此这个民族呢被称为雅各还是以色列呢，取决于他的哪个特征占主导地位。这个民族有时候靠自己，他的名字就是雅各；这个民族有时候靠神，他的名字就叫以色列。历史就当他的名字叫雅各的时候，他就吃尽苦头，所以被掳、被侵略、被鞭打。大家看列王记，看旧约历史。当这个民族叫以色列的时候，他就蒙神祝福。换一句话讲，当这个民族靠自己的时候，他就吃亏；当这个民族靠神的时候，他就蒙福。那么后来以色列这个名字，这个国家叫以色列，其实叫以色列，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叫以色列？每个国家的名字不一样，比如说美国叫美国，中国叫中国，以色列叫以色列，其实就是提醒这个民族，你再也不要忘记神，每天都要提醒他。他和美国和中国和德国其他国家的名字意义不一样的，这个名字叫以色列，就是在历史上提醒他们，他们要回归到应许之地，不靠势力，不靠才能，乃依靠为他百姓征战的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撒加利亚书4章6节提醒这个民国家不要靠自己。所以这段经文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靠自己不能进去，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警告以色列人，神也绝对不允许他们靠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是我们，神也不允许我们再依靠自己。在亚伯渡口这个地方，神将他改名，就是表明神更新了他，以后不要再靠自己了。最可惜的事情，我们信耶稣以后呢还靠自己。圣经里有很多被改名的人，比如说扫罗，他被改名保罗，那个女人后来被改名叫夏娃，亚伯拉罕经过试验以后呢，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撒来呢改名叫撒拉，还有好多改名的。那么为什么他们被改名呢？第一，这些被改名的人都跟神的救恩有关；第二，名字是有一定意义的，老的名字我们起名字都有意义的，比如说代表父母的意思，表达了父母对我们的理想，神给我们起的名字表达了神对我们的理想。这个我在中国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叫，有时候他们生了小孩子，我给他起名字，哇，我觉得非常荣耀啊，知道吗？让我给他起名字。后来我跟他讲，我说孩子应该是你起名字，但是我们不知道起什么好听啊，我说怎么能叫好听呢？你到底希望对你孩子有什么期待，有什么祝福啊？他就，然后他们就讲，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怎么样，我就按照他们的希望给他们孩子起名字。我起了很多名字，我很得意很开心，知道吗？你想想，人家要让你给他孩子起名字，这多大的荣耀啊，知道吗？不过我还是鼓励弟兄姊妹，不要让别人替你孩子起名字，你要给他起名字。你讲了，那我让神给他起个名字，那就从圣经找一段吧。当然实在不会起名字，随便摸一张也行。总之孩子的名字，我们父母给孩子起名字，这带着我们的理想和观念，神给改名字，那就带着神的理想和观念。他本名叫雅各，在他父亲祝福的时候，他却说他自己是谁啊？以扫。大家意味着知道这是什么吗？他从此带一个假名字过了一生，那个祝福对他一根，也就是他父亲给他的祝福一点没有效。那个父亲祝福给谁的？跟以扫的。 其实神真正给他祝福是在伯特利神给他的祝福，就今天你去高考一样，你用了别人的名字考试，在中国就有这样的事情，你从此以后不能再叫你的名字了，叫谁的名字？你再叫那个人的名字，你为那个人活了一生，你这一生都是什么呢？都是虚假的一生。雅各以哥哥的名字领受了祝福，这是个虚假的名字，也就是说他带着这个虚假的名字度过了20年虚假的光阴，真叫浪费，浪费了一生呢。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个名字。那么如果你是以虚假的方式获取了祝福，那当然这个祝福对你是没有效的。有很多的人冒名顶替嘛，查出来以后呢还要吃官司。那么现在雅各呢来到了亚伯渡口，神再一次这个改名，因为给雅各改名跟别人更不一样，因为雅各的名字雅各都不知道他是谁了，他是雅各，父亲祝福的时候他我是以扫，其实呢他是带着以扫的名字度过了20年，所以神讲你不要再叫雅各了，当然你也不是以扫，你是谁呢？你叫以色列。从此他带着一个新的名字。那么弟兄姊妹知道我们也有一个新名字吗？那我们的新名字是谁呢？我们以前是罪人，现在是义人，我们以前是魔鬼的爱女，现在呢是神的爱女，我们以前是张某某林某某，现在是基督徒。大家看看自己，问问自己，像基督徒吗？斯多德先生讲，很多神学家讲，如果基督徒真的像基督徒，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还记得吗？伊斯兰就不存在了，印度都将全民归主了，美国都将全民归主了，为什么今天不信主的人没有归主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基督徒不像基督徒，这对我非常有刺激。我常常问我自己，我像基督徒吗？我不得不承认我常常不像基督徒，哎，这也是我的苦恼。我真的想真的像一个基督徒，我想问弟兄姊妹，像基督徒吗？我们真的认识神吗？约伯他经历了苦难之后，他说主啊，我从前奉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认识了神，他才真的知道他自己是谁。雅各认识了神，才被神改名叫以色列。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悔改，你真的悔改了吗？跟大家讲一个奥古斯丁的故事。奥古斯丁这个人呢，可以讲在当今西方世界没有人再能出其右的哲学家、神学家。基督教的重要真理很多都是出自奥古斯丁之手，今天的三位一体，今天的圣父圣子圣灵的位格，很多真理都是出自奥古斯丁，包括哲学，无论是罗马的天主教、东欧的这个东正教，还有我们新教，无不受到奥古斯丁的影响，很了不起。22岁做了米兰大学修辞学的教授，这个人修辞学就是会讲会辩，那可能是专业的。但是奥古斯丁17岁的时候就跟一个女孩子同居，他信耶稣悔改以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所有年轻人犯的罪我都犯了，神使用的都是这种罪人，神不使用好人啊，我们太完美了，我们不愿意认罪，所以神不用你，你很完美吗？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吗？我们都是罪人，你我没干坏事，没干坏事你也是罪人，这是没机会，知道吗？奥古斯丁17岁跟一个女孩同居，他信耶稣以后呢，他在米兰听了安波罗修的讲道啊，他很多故事很精彩的。后来他信了耶稣，做了基督徒，有一天走路呢碰到了其中一个跟他同居的女的，到底他同居了多少女的我们不知道，所以他能写出基督教非常伟大的经典忏悔录。那个女的看到他看到女的就躲啊，不好意思羞耻嘛，信耶稣悔改了。那女的就说奥古斯丁哪里走，不能再躲了，他就面对那个女的，他说以前那个奥古斯丁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那个奥古斯丁，是耶稣基督重新活了，坦然面对走了。那么弟兄姊妹，就是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要更新，第一我们不要再靠自己，第二我们以前犯的错误都要忘掉它，不要老活在过去那种失败里，知道吗？你过去的所有罪主都赦免了你，你为什么跟自己摔跤，跟自己晃不过呢？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这样的人，不要活在过去里面，所有的过去主都赦免了，你在主里面是一个新人。我已经不是清华乐了，我是基督耶稣更新的人，只不过我是个新人，就不能再犯旧罪了。 已经不是新的老的德位了，新的德位，别确实也是新的别确实。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是新的，大家承认吗？我们是主里的新人，既然是新人，既然是义人，我们当然要活出义人的样子。以前是奴隶，不得不听别人的，现在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被更新。我们将来要面对我们的主，我们也能够像雅各那样精彩的死亡。讲的就是说，我们将来都要有一天走到我们人生的尽头的。怎么为死做准备呢？其实我们所有的人今天活，你不是为高考做准备的，不是为了美国留学做准备的，不是为了绿卡，也不是为了国际，不是为这个准备的。为什么准备？是为死准备的。你们信不信？我们最终的结果就是往死走。我们准备去，我们都要走到死亡那个终点，我们去旅游都要走到终点的。怎么死？大家思想好了吗？你得思考三个问题。第一，如果你只看眼前的利益，你就以自己为中心；如果你有很大的理想，你还是以自己为中心；如果你想到终极的目标，你想到怎么死，你就以神为中心。大家想怎么想将来好好的死吗？那就现在好好的思想神。那最后跟大家讲一点什么呢？朝圣者能必能见到神的信使，与神共舞，你也能得到神的应许。哇，真是有意思，非常好。神带领雅各呢回归，就是为了兑现在伯特利给他的应许。神讲话算话，但是神要兑现，雅各呢也要努力。有时候我们讲，到底基督教信仰是靠努力还是靠神呢？大家记住一句话，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应许，不是神怕神讲话不算话，抓住神的应许是怕我们讲话不算话。就是说，神有百分百的恩典，我有百分百的责任；神百分百的祝福，我们要百分百的努力。那么就是说，我们依靠以前呢，我们是依靠自己的聪明，现在呢，我们是依靠神。以前努力是靠自己，现在努力靠神。以前我们呢是用世俗的手段，现在我们是用基督教的手段。以前我们可能为了利益不顾一切，现在呢，我们为了荣耀神，我们要放弃我们的虚伪。所以我们相信神的应许，神的信实一定会跟我们道歉兑现的。所以呢，最后我们弟兄姊妹记住雅各的故事。雅各是说谎一次遭遇对付一生，说谎太可怕了。弟兄姊妹，任何时候不要说谎，一定要诚实，因为诚实讲真话要吃亏，也讲说谎得利益，也不要说谎，说谎太可怕了。那么雅各的故事，从救赎历史里看，雅各靠自己不能进入应许地，跟神摔跤改了名字，然后呢叫以色列才能进入应许地。那对我们的应用就是什么呢？我们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善行不能得救，我们靠耶稣基督才能得救。雅各的朝圣之旅就是今天基督徒的朝圣写照。所以弟兄姊妹，大家问一下自己，你还在继续的为世俗做打算吗？你所忙碌的一切都在这个世界上，当你离开世界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呢？你在天国里有什么？问问自己。特别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无论你怎样的努力，无论你将来有多么大的成就，充其量你的成就也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当你离开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呢？所以我邀请亲爱的非基督徒没信耶稣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朝圣，一起奔走天路，与我们一同得到那天上荣耀的呼唤，荣耀的基业，让我们一同享受神的祝福。鼓励大家抬头仰望神，记住我们是朝圣者，我们不是这个地方的主人，我们是客旅，我们在遥望天家。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愿平安也赐给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雅各的故事来教训我们，我们的指望不在地上，乃在天家。你让我们在世界上就是为了操练我们能够预备好进入你的天国。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天国的荣耀，让我们遥望天家，让我们充满盼望，赐福给我们中间，特别赐福给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使他们认识你的救恩，跟我们一同得到你的奖赏。 我们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